今日嘅讲道嘅主题系有所作为嘅生命，系第四讲。陈牧师喺前嘅三次里边系已经讲咗，第一就系祈祷。陈牧师讲到但以理书，我哋要透过祈祷，我哋洞悉天机，知道时代嗰个嘅转变，知道神嗰个嘅工作会喺呢个地方、喺呢个社会、喺呢个嘅时代有所作为。第二，我正话讲啦，要收集故事就系见证。第二讲就系讲到观证，讲到故事。每个人都经历咗神，唔系净系初初信主嘅时候，每个人系一生当中。对信咗耶稣之后，就不断地有更新改变，你的生命是经历到神自己的恩典、神的作为，就将这些故事写下来，给我们随时的可以有所装备。上个礼拜陈牧师讲到敬拜，当然敬拜包括我们现在一起的敬拜。陈牧师说敬拜的重点是讲交托，是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无论好事不好的时候、顺利的时候、逆境的时候，我们都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就正如陈牧师所提到的经文，保罗和西拉坐监，他都可以夜间歌唱，他将他生命交托给主，唱诗赞美神。就是这样，以至到后来、地又震动、监狱又震动的时候、狱长就以为是那些病、那些监禁的、囚犯已经走了，他就想自刎而死。但是后来保罗说不好啊，不好啊，不好啊，我们还在这里、啊、后来就跟他分享这个福音，以至到至于他和他一家都必得救。这三个在前面，我们今天就讲预备或者上作准备。准备是什么意思啊？英文是 ready, readiness。 我们要随时候命，有一种机警，有一种洞察，有要知道神会随时会 call 我们。正如今天我们经文说，耶稣叫就齐十二个使徒，一叫就齐，这个就是随时候命的事，一叫你就要到。其实上大家看见世界处在一个急剧万变当中这个的世代，以致到事事都变，但是时机有阵时就在这个变动当中就出现。我们不可以失去时机，我们都所谓机不可失，时机失去了未必会再回来，所以我们就把握时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就为主作工。事事最好准备意思就是说，就是找紧机会，当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就可以随时的出现，随时的听候主的差遣，回应主自己的差遣。所以其实个重点是讲培育、培养一种警觉性。究竟大家有没有这个警觉性、我们一起的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的人生是要有所作为，你拣选属于你自己的子民，就是要你成就你自己的意思，承受你自己的大事。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的警醒等候，让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装备自己，以致到我们带着这个的警觉性，时时候命，给主差遣，成就你自己的功。听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当我预备这个的讲道的时候，有两个的图画在我的脑海浮现出来。什么叫上作预备？有些什么人他基本上就时时都要准备，时时都要准备，要做好，以至到呢一有机会、一有时机，他就要做任何事。我突然间想起，就好像消防员、救伤员或者警察或者防暴队，甚至到在香港的民安队一样，有什么紧急的事、有什么事突发的事出现的时候，就即得怎样去回应。你看见消防员平时未响警钟的时候，他好像在这里、没事做那样，但是他不是没事做，他不是悠闲，他是等 那个警钟一响的时候，他即刻就 within 可能是两三分钟、三四分钟，他就即刻已经全部准备好，即刻上车就开个消防车就呜咁就去噶啦。我哋所有嘅车都要避开吓，以至到咧俾消防车、俾救伤车要过嘅。所以呢种咁嘅常常作好准备，一听到有呼召、有警钟、有急 call 嘅时候，就即刻可以即时出动。最近都美国好、波士顿又好，或者 Vancouver 又好，或者是四川又好，你看见的世界实在太多发生的事是突发的。你看见四川地震，有些人打算去九寨沟，但是现在没得去了，因为震荡。我现在讲的不是说去旅游的问题，现在讲的是那个危急性的问题。你看见一地震的时候，所有要救援的、拯救的，在瓦砾当中将生命将它拯救出来的人，你看看那些的部队是几咁机智，几咁嘅随时嘅候命，几咁嗰个警醒。我哋都有呢种嘅警醒嘅感觉，我哋需要有呢种嘅警醒感觉。最近你知道美国亦都有好多嘅暴乱，嗰啲警察、嗰啲防暴队都要随时候命，要警醒出动。所以乜嘢叫做准备？乜嘢叫常作准备？就是好似啲机动部队咁样，一随时一叫你就要去。作为主嘅门徒，我哋一定要警醒，一种要有个照命性、照命感，以至到一随时一叫你就去啦。今日我哋睇经文就系耶稣叫十二门徒就即刻齐集，一叫就齐啦。第二个图画就唔系嗰种反应嗰种嘅图画，就系平时预备嘅图画。有两类人在我脑里心目中呢，他出场之前呢，他一定要做好准备，如果不是呢，他就不得的。第一就是运动员。运动员你看看他要出去出场去比赛的时候，他会不会不准备的呢？他有准备的，他操练自己身体，直到自己身体最 fit 的情况之下，以至到一出场，一种爆炸式的力量就砰声，如果当跑步的时候砰声，好像核子弹即系咁样，砰声就弹出嚟嘅。有边度咁嘅能力可以咁样弹出嚟咧？就系、是、因为平时做得准备多，操练自己身体，至到一出场就系、是。所以呢啲系要准备嘅。另外，弹钢琴表演嗰啲演奏家，同样一样系要有练琴嘅。你仔女要练琴，你自己练琴，至到表演嘅时候就可以畅顺。所以呢两个人喺出场之前，做好准备，有操练排演，是在于受命出发，常作准备是正待召集的时刻。好了，今天呢我们就看看路加福音九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读读经文，然后我们再看经文的内容是怎样。我们一起读。耶稣叫齐了十二使徒，赐他们能力和权柄，使他们能降服一切的鬼，又能治病，然后差遣他们去宣讲神的国，并且治病人。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带什么东西上路，不要带手杖、行囊、食物和银钱，也不要带两件陈衣。你们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哪里，直到离开那地方。无论谁不接待你们，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就要躲掉上帝尘土，指自门不顺。于是他们出去，走遍各个村庄，到处传扬福音，替人治病。正话我讲过，候命是很重要。候命就是说耶稣一叫，那十二门徒就齐集在耶稣的跟前。我们有没有听见耶稣向我们的呼声呢？耶稣几时叫过你？你认不认得耶稣把声呢？撒母耳，小撒母耳就是从未听过神的把声，起了三次身问以利祭司，究竟那把声是不是你叫我？以利就说 不是，是神叫你。当下一次你听到有声音叫你的时候，你说我在这里，仆人敬听，请说。我们有对神的声音有几清楚呢？我们上一次听到神对我们讲的说话是几时呢？神叫齐十二使徒，不单止叫他们来，他是准备差他出去，但 before 差他之前，他都赐给他们、我们说做特殊的任务，赐给他尚方宝剑。什么是使徒出差的时候的尚方宝剑呢？就是给他们能力和权柄。能力就是他做工的能力，就是那个权柄，就是他自己身份的代表。他是代表天国，他是属于天国的子民，他是代表主人去出差。所以权柄、能力 empower 他，给他有 authority， 以致他能够做到下一道，就是使他们。这个使是可圈可断。我们做主工的人，我们去传福音、报喜讯的人，怎可以没有能力和权柄呢？如果没有能力、权柄，我们又怎样能够完成主的工呢？因为有权柄、能力，就能够使他们能。所以使他们能，你记住，成日记住，要做主工的时候，我靠着什么力量？是靠我自己血气方刚之勇，还是属灵的能力和权柄？因为这件事就使我们能。我接受了所有的训练，但我让我们忘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我们要做任何的事情，特别属灵的工作，我们需要有能力，有属灵的能力，有权柄，我们就能。这个能力，这个权柄使我们能。能什么呢？降服一切的鬼，又能治病。啊，你现在说我做神医啊？ No， 不是。降服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这个世界是有充满有黑暗的势力，这个世界是有撒旦的工作，这个世界有黑暗的权势。我们需要打属灵的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权柄能力，将这些能力降服下来。一时我们太过高举撒旦魔鬼的能力，以致到我们说啊，属灵新战，我们有病了，我们 有不顺利了，有什么什么。喂，我们忘记了那个权柄能力是由神那里来，忘记我们能够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带着能力和权柄，我们就可以降服一切，降服一切的鬼。所以属灵新战其实是讲紧耶稣已经赢了的了，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动用到他的权能和权柄，以致到去降服这些一切的鬼。耶稣的能力、权柄是以 sufficient enough 是降服一切的鬼，又将是受疾病缠绕的人可以医起、医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留意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出去白做，我们出去就会好面一边痛悔。但是当我们看这个的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记住在我的分题那里讲到 A 那里呢，是操练为了将来的使命。不是打真军吗？不是出去就出去了吗？什么叫操练啊？什么叫将来的使命啊？但是当我们现在看完整个路加福音和以使徒行传的一个铺排，一个 big picture 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的出队其实只不过是操练。就正如运动员要操练，钢琴家要操练一样，正如是消防员都要操练，救伤的人都要操练。消防员如果整个大肚腩走不动的，那他怎样救火？警察也都是要操练，他要 keep fit 的，他要随时要令身体的能力可以是做到。所以这个出队只不过是一个实习。为什么他这样说呢？你看见呢，在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他是选召十二个的门徒，跟着之后就上堂了。上堂是做什么呢？是听耶稣的 lecture， 听耶稣的教训。马太福音就说叫登山宝训，我们大家都知道， 登山補訓。但是在路加福音很得意，他说平原補訓，他说的是平原来的，不是山。你说、为什么会 有冲突的，是不是两个 occasion， 是两个不同的时间？不是，因为马太福音的重点是说耶稣好像摩西一样是传递律法，所以他在山上面讲神自己的律法。所以整个马太福音里面是分开五大段，就等于摩西五经这样的 echo 认同。所以你看见他的编排。好了，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很平铺直叙地讲，是啊嘛，是个平原嘛， OK， 在平原上堂啊。我们读神学院呢就要上堂，是不是要上足够的堂。你们大家要准备出去的时候都要上堂，都要受训上堂。但是那个上堂不是只是限制在课室的上堂，课室的上堂你怎可以说学游水不落水的呢？你怎可以学揸车不上路试的呢？即是不去路路 去练习的呢？是在课室里上不到堂的，有多嘢上完堂就要学以致用，又要勇于承担，又要愿意承担。学完看完那些游泳的片之后，讲个 instructor 讲晒所有游泳要注意的嘢之后，要落水啊！呢家出差就是落水啊，就将你所学的嘢即刻用啊！又要有个承担感啊！咁所以今次咧，其实咧系讲紧第九章系讲紧叫齐十二门徒去村庄做个人嘅报道，系一个实习，即系我哋话 internship。我们教会最近这个summer呢，刚刚这个summer都有些人在我们当中是做实习的。他未毕业的，他实习。他实习之后他又回学院又再上堂的。不过我告诉你，即是学习就是要理论与实践是要并重。如果只是讲理论，讲完之后全部软脚鞋出去都不得的。你只是讲实践，没有理论的基础，没有圣经基础，冇熟练嘅操练，冇好嘅装备，你出去又实碰到一面纸灰。所以理论与基础并重，实习要并重。第二，我哋睇见咧，第十章、第九章完咗之后，第十章即刻又再提到乜嘢？差派另外嘅七十个门徒。呢次咧，如果你留意睇经文嘅时候咧，第九章咧，大部分讲紧系村庄。我正话读经嗰时候读到系村庄，似乎呢个系好似讲紧个人报道，喺村庄系人手系分散啲，所以逐家逐户每个人咧系走去咧系做个人嘅报道。但系到第十章讲个系讲城市，又讲到一座城，去到哪座城嘅时候，仲要唔系一个人去，仲要 two by two 两个两个去，仲七十二人就组织36队。好明显呢，这个呢又是实习，但是又是动员。所以两个层次，第一上堂，耶稣上堂 before 去差他之前，他有示范跟住耶稣跟住师傅去上路，师傅做一次给他们看，做晒所有东西，那些门徒就在那里望望望写笔记望望望。所以又上堂，师傅又实习，他又写笔记 drop notes，然后看师傅怎样做。跟住第九章就说，我不去了，你去啦，即是你自己去啦，你自己回来再告诉我们听怎样样啦。所以呢，这个是实习。跟住今次第九十章呢，其实是有动员，不单止十二门徒，或者十二使徒，并且叫72的门徒。去那个地方复原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去城市啊，城市宣教，城市报道啊，两个两个动员啊，全部的人都要出动啊。好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去到22章35节的时候，这个背景是什么呢？22章的时候已经是讲紧预言彼得有三次不认主，跟住耶稣就问那班门徒，他说你记不记得我以前差你去的时候叫你不要带钱袋、行囊和孩子，即是鞋，孩子不是小孩子的鞋，孩子是鞋，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欠缺？其实就是他问回他， 耶稣不断的考他试的、第72个门徒回来之后，他欢喜快乐，哎呀，我的那些鬼魔是降服在他底下，哇，真是过瘾啊，真是过瘾，用神的权柄、哇，可以降服一切的鬼魔，多开心。耶稣说，魔鬼已经好像星一样在天上边咁样堕落咗落嚟，呢个系神嘅旨意。你哋要出去争取机会，不要为你能够有能力使到魔鬼降服落嚟而开心。所以赶鬼唔系令你最兴奋嘅事情。佢话倒要为到你嘅名字喺天上边而快乐，系咪咁讲啊？所以他的 debriefing 很有趣的，第一个就是说72门徒回来之后，你说你不要开心，你降服了魔鬼，其实魔鬼一定是 subject to 这个被制服的，他已经跌了下来，在天上被打了下来的，但是你要为到什么开心？为到你名字在天上而开心。你第日要差你出去外面的时候，也都让其他人经历你的经历，亦都让其他人的名字在天上你而快乐，是吗、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的、debriefing、好了，讲回22章他 debriefing 就说、好得意、今次他就说，真是你要想想，即究竟他想讲什么东西。他说从前你没有欠缺吗？没有、今次咩事啊？耶稣就嚟死啦，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啦，跟住客西马尼园祷告，跟住嗰啲祭司嘅仆人走嚟捉佢啦。咁佢就话：嚟啦，打真军啦，唔系再实习啦，你哋落山啦，过完牧人巷之后，你落山要面对噶啦，所以你哋要带，以前我叫你唔使带，呢家要带。并且如果你没有刀的话，你就要卖了你件衫都要卖刀。跟着个门徒喜欢顿顿地，他说要刀啊，那要多少把？这里有两把够未啊？耶稣说够了。所以他意思就是都不是靠刀。所以这个刀都很有趣，到客西马尼园之后出到去被人捉的时候，大概可能是传说是彼得用一把刀在祭司的仆人的右耳那里呢是割了下来，不是那把刀彼得以为是用来自卫， no， 不用用刀的，属灵的军装是讲着神会保护你的。耶稣于是就将那只跌了下来的耳朵摆回祭司的耳的部分，甩了下来的部分医回好它，所以证明刀不是用来自卫的，刀不是用来攻击的，刀是告诉你，你出去的时候要面对以后师父升了天之后，你就要 on your own， 你要各方面都要醒醒定定，不是用来打，而是用来 remind 你，你要知道打真军了，所以要带。咁究竟带定唔带啫？咁我哋啱再睇下带同埋唔带有啲咩嘢。我讲紧带前浪、行浪，同埋咧系孩子。好啦，跟住之后咧，你睇见咧到《使徒行传》嘅时候，1章6到11节嘅时候咧，耶稣真系升天啦。耶稣升天嘅时候咧，你睇见又再重复提到，你哋要必得着能力，要得着能力。嗱，仍然讲紧系能力，系属灵嘅权柄同能力，要将福音去到地极。带到地极，由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要作主的见证人。所以你看见整个铺排的时候，第9章、第10章，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只不过是一个实习，或者一个动员的实习，是一个 get ready， 要准备，随时准备，有一种警觉性，以至到耶稣升天之后，门徒按地安的时候，他就有所作为。当然他现在有师父在这里，有什么事就推着师父出去就搞定，但是师父都要上十字架。但是当然使徒行传的时候有圣灵，耶稣的灵和圣灵是不断的与他同在，他们是有能力，他们有权柄， 必成就神的工作。好了，如果这样讲，我们就用他们这次的出队和下一次72人的出队，其实是一个热身运动，是一个操练的练习，并且是一个动员的练习。好了，跟着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再看第二节。正话我们看了第一节，第二节就是然后差他。empower 咗佢之后，俾能力俾权柄之后，佢能够去降服一切，记住一切吓。属灵真正你赢咗嘅，一切有属灵嘅权柄同埋能力，就已经降服，唔好成即系将所有功劳归俾魔鬼，系你冇攞属灵权柄能力，你忘记咗带住神嘅属灵权柄能力，所以你唔能够降服。好啦，跟住之后做咩嘢呢？降服，正如正话我所讲，翻嚟 debriefing 嗰阵时候，佢哋唔系降个目的唔系去降服魔鬼，唔系要治病，下低嗰度咁讲啦。然后差他们去宣讲神嘅国。嗱，呢个就系嗰个欲啦，系宣讲神嘅国。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天国要降临在地上，主祷文说愿你的国降临，就是神的国要降临，宣告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王要来了，已经来了，甚至来了，甚至到我们作为新约现在的基督徒，他会再回来。所以宣告神的国，神的管治，神的能力，神的权能将会完全被彰显。有时问神在哪里？这个神在哪里？我不知道你觉得神在哪里。我听过一个故事，他说当我们问神在哪里的时候，问我们在哪里。故事的故事就是这样，有一个妈咪带着个仔去 shopping， 不知道去 Quest Mall 还是 Matthew Mall shopping， 小女就在那里看看看看，咁媽媽已經同佢講清楚，喂，你唔好走失下，呢度人多下，你最緊要拖住媽媽手，我都要揸住你的手。但個細路仔曾幾何時見到嘅櫥窗嘅就，哇，嗰度有玩具啊，嗰度有靚衫啊，於是就揈甩媽媽嘅手，就走去嗰度櫥窗嗰度睇睇睇睇睇睇。睇完之後，突然間諗，媽媽咧？媽媽喺邊度啊？大喊大喊大喊大喊。故事就话神喺边度啊？不如话你喺边度？神不嬲都与你同在，你系揈得神嘅手，自己做自己嘅嘢，所以咪神你唔见咗神咯？喂，你当日已经同你讲到清清楚楚，你要喺摩多人啊，唔好荡失啦！你 hold 住妈妈只手 ，hold 住爹哋只手，你就唔会荡失。当我哋问神喺边度嘅时候，你问你自己喺边一度？神冇离开过我哋，你只系你离开咗神啫。神创造咗我哋，一直都系要我哋喺个乐园里边嘅，系我哋自己话要离开神。所以当我哋话神喺边度嘅时候，所以呢家再一次经历神国降临之后，话俾你重现一次喺伊甸园里边嘅经历，神与你同行，与你同在。根本上呢个 by default 喺创造嘅时候，根本神系愿意与你同行同在。在启示录的时候，神的再幕在人间，即是讲紧神的同在再一次复现，翻在创世纪的反照，就是在启示录的时候，神住在人的当中。天国降临就是实践翻创世纪的时候，神与人同在，直至到启示录，神完全俾人经历睇见神的荣耀，睇见神的同在。我哋宣告呢个嘅盼望，宣告呢个日子到临，神掌管嘅一切降临。到嗰阵时有咩嘢？嗰阵时唔使开电灯嘅，因为神嘅光已经照亮晒啦。神嘅正义啊，神嘅公义啊，全部喺嗰度嘅。神掌权嘅时候，世界系一切变成美好嘅。这个世界你说神在哪里？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乱？人要神而已，人要神，一早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多么美好，是神在同在的时候。这家没有神就是因为人要神，所以这家宣告神的国，就是说神回来了。 好了，差遣他们去宣讲神的国，愿神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愿行在天上，愿人都尊神为圣，名为圣，这个是应该的，应该拨乱归正，犯罪令到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现在要归回神，以至到经历神，以至到能够面对神。好了，并且医治，医治同样这个病可以是心灵的病，可以是肉体的病，不过为什么会我们人人都有些病啊？现在你知不知道你和我都有些病啊？不是身体的病，就是心灵的病。为什么啊？我们自己要做主人，自己要 做主的时候，我们就搞到一塌糊涂咯，这个社会就搞到一塌糊涂咯。如果我们按住神的旨意去生活，去运行的时候，神的权能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一切的秩序跟回这个 divine order， 是神圣的秩序，就不是 human order 的时候，病就什么？偏离了由神的秩序变为人的秩序，人自己没有网管的秩序，就搞到乱晒。所以医治病人 literally 可以是真正的疾病，也都是可以是因为离开了神犯罪而引来的秩序失调，或者自己胡乱的整到这个世界是混乱。神的国降临，重新让神的国的秩序重新降临在地上，在人的人群当中，在我们的身上，奉差遣去传起信息，重整秩序，活生生。这些一切对我来讲，又是当时又是现在。好了，当时讲了了，现在又如何呢？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讲，起码这一段的这两节经文，我看到有三个 implication， 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属灵的操练。其实属灵的操练呢，就是陈牧师讲的三堂道，就是属灵的操练。祷告啦、见证啦、敬拜啦，这些都是属灵的操练。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经历神作为在我们的当中，经历神在世界当中有祂自己的旨意。祷告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祷告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祷告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 成全祂的旨意在地上，祷告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在这个时机里面开始要准备，开始要随时候命，祷告看见这个黄金机会不可再失。见证就是讲紧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以前是怎样的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新的创造，在基督里成为新的创造的时候，这个是神自己的旨意。就好像人家做陶瓷一样，耶利米书讲到神是好像做陶瓷的人，在个 wheel 那里，在个摇那里，在个轮那里，是转那块泥。本来那漏泥是烂白白的，白白白了下来。但是他的 shaping hand， 他的塑造的手，加点水，整下整下转一转的时候，就成形了。我们人生岂不是一白烂泥呢？神的恩典，神的手，将这个烂泥可以扶得上壁，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给神的使用。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见证。我们怎样每一次给神 shake 的时候，我们或者会有些痛苦，不过 是有好的意义，好的效果，因为改正了我们的看法，改变了我们，扭转我们的人生。这些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敬拜正话讲过了，交托，将生命交托给神，这些全部是属灵的操练，是经历神的事情。好了，正话我们讲过接上能力资源，其实就是说呢，要领受神的能力和权柄，我们才可以做任何事，让我们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一切是在乎神。在乎神就是说有神就有福，没有神就没有福，所以在乎，在乎神。你和我心里面想，是不是真的这么在乎神呢？ 定是你认为我自己都有些本事？所以这个操练就是事事明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不要那条虫在里面溜溜下，切，我又读了什么学位，我又去了什么训练，我又什么什么，我有能力有本事。 No。 所以你要明白，第一要有属灵的操练，时时祷告，时时看神自己在你身上的作为的故事，时时去敬拜神，将自己生命交给神。第二，接上能力资源，用任何电器都要插入插梳那里，一掹了之后就没有了，离开枝子，枝子离开树就不能作什么。所以记住三个字，在乎神，一切都在乎神。记住接上能力资源就提醒我们要在乎神。好了，下一个宣讲神的权柄和管治的时候是在于神，是关乎神。 All about God 是关于神，是关乎神的事情，在乎神又关乎神。所以让我们宣讲神权柄管治的时候，其实是愿神的旨意盛行在地上便如同天上，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这个就是宣讲。好了，跟着下低那里很特别，前面是讲属灵上面的准备，第二部分第三节就开始讲是物质上面的准备。我们正是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一切所有机动部队，一切所有的军队，一切所有要做事的人士的团队，一定要讲部署，一定要讲物质的供应。但是这里讲很有趣的，第三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带什么出兵、哦、出队、哦、不要带，不要带什么东西上路。啊、是、哦、在条路上、哦啊、不要带，包括什么东西、啊啊、多不要带手杖，不要带行囊，不要带食物、啊、食物都不得、啊、不要带银钱，又不可以带两件衬衫。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不要带？不要带主要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些其实是要带，有这些是我们要处理的东西。不过耶稣提醒他们，将个目光，将个注意力，不要放在这些要带什么，要带什么，要带什么的事情。所以我不是说22章耶稣说你上那两次去，你我叫你不要带，你有没有欠缺、啊、没有欠缺，就是说不需要带，不是，不过那些不是重点。如果我们将重点放在我们的衣食住行的时候，这个呢就忘记了我们人生为何，我们是不是只是为衣为食而行而生活呢？还是为完成神的使命而生活呢？所以不要带就是叫我们不要受物质所牵制，不要带就是不受牵制，但是后来要带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将需要带。我最近有一次的旅程，上个礼拜一和二我出了去过了两日一夜的旅程，跟住现在就要讲到这次的旅程，虽然很短，不过让我再重新想，人生岂不是一条的旅程吗？人生是不单是一个旅程，人生更是一个的致命的旅程。什么叫致命的旅程？正话我讲过第六章讲到是蒙召，我们每个人都是蒙召的。如果就是当中你是未相信的，你入了来这里呢，神都召着你的，不过你回不回应这解的。 Being called， 我们是蒙召的。人生的旅程更是一个 mission， 是一个使命的旅程。人生的旅程也都是过渡旅程。所以为什么我说物质不可以成为牵制呢？ Transition 而已，一生之日很短，有没有这些是不是最重要呢？不是，可有可无。有时物质的东西我们太过怀恋，我们不能够轻省，我们不能够 travel light， 旅程是有开始有结束，旅程是有计划有转变，旅程是突发又要需要灵活，旅程要有负荷，要孭住啲嘢，但又要轻散。所以我哋要点样面对？当完咗呢个旅程之后，我哋见神嘅时候，我哋又点样回报？究竟个旅程系点样样？所以唔单系属灵认知、属灵肉知，即系个神学或者训练系唔足够，系要提到物质嘅准备，就系生活方式。嗰个简朴嘅生活，减轻负累，学习点样倚靠主 ，travel light， 轻便行装，灵活转变，以致到我哋能够经历到灵活富弹性嘅人生。有啲嘢唔容易嘅。我最近有个好大嘅经历，大家可能有啲退休嘅人士，我觉得你约做紧工嘅。嘅人呢，約佢食飯啊，好啊，約你有啲一啲嘢樣，約一約佢見一見面啊，都好呢。我發覺退休人好難約㗎。你諗下，退休囉，退休應該係隨時有咩哇，真係好難約㗎，你唔知唔知呀？你真係好難約㗎，反而返工嗰啲就容易約。所以我哋記住，當我哋活喺一個簡朴，一個靈活，一个负担性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随时神不是约我们，随时神叫我们都可以得。有些事情不行的，我已经定了，你可不可以有这个弹性呢？简朴生活就是说，在 schedule 上，在你的行程上，在你的物质安排上，可不可以尽量减散？其实衣食住行不是我们人生重点，我刚才讲过，其实反而衣食住行是一个的考验。第一，考验我哋信唔信得个神会供应，经历神嘅供应。第二，考验我哋信唔信得依靠神，依靠神嘅安排。人生好多嘅需要，好多供应，我哋需要由神嗰度而嚟，由神嗰度供应。我哋人生有多计划，好多编排，好多安排，需要依靠神，由神去安排。我哋有时都需要等候，让神俾一个机会俾我哋，让我哋能够去顺服。有时要等嗰时仲辛苦过做嘢，你觉得系咪啊？等仲辛苦啊！所以咧，我哋嗱，跟住咧有一度咧，亦都系好得意嘅，就系第九章第四节咧。呢度咧同样系出现喺第九章第十章一样。佢话：你哋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哪里，直到离开那地。点解？点解唔进得？第十章第七节就是不要随便从一家搬到另一家，点解唔转得？我喺度字面去谂嘅时候，我话无需选择更好环境。你话呢间酒店系几多星话？三星啊？会唔会我住一间四星嘅会好过三星？会唔会系五星好过两星、三星？你四星？所以你去做 mission trip 啊，唔使咁多拣择嘅系嘛 ？Stick to 嗰度啦。由神去供应啦，所以我哋听有主，听随主预备，有主嘅预备，我哋就听命啦。随意而安就系美好啦。所以成个第九章第三、第四节讲物质上边嘅安排，最重点就系话我哋要学习倚靠神，减轻负累，唔好俾物质去牵累我哋。唔好样样嘢要 under 自己嘅 control， 以致交俾神去倚靠神。好啦，你话吓咁即系咁啊？点啊？吊吊揈啊？唔系啊，下低跟住第十章有策略噶，所以啊，出去做报道，出去做传福音咧，唔系冇策略噶。一方面你要放手，另一方面神都要我哋学习安排一啲嘅策略。咁你睇见咧第十章一节嗰度咧，佢就话主另外指派了72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前头，到他要前往各城嘅各地去。第一，12个唔够，要叫够72个， 这个是讲什么？讲动员，不是班执事去，不是班传道去，要全部去，你们你每一个人都要去。咁仲要唔係一個人去，係組隊去，兩個兩個去就三十六隊去。仲要喎，喺編排上面係主在主嘅前頭。呢樣嘢我又好忽得費解。喂，我去短宣嘅時候，我自己帶隊嘅時候，喂，你做領隊喎，你做 pastor， 你做牧師喎，喂，死就死你先啦，梗係你去敲門啦，做 call call 嗰陣時候。我哋怕的，我哋唔中意俾人即係碰到面子灰嘅，係嘛？即係食檸檬，食檸檬唔係好食噶咁樣。喂，呢家話冇啊，耶穌喺後邊，你哋喺耶穌前頭啊。不過耶穌 back up 你，你去啦，去啦 ，let go， 放手，你去啦，去啦。其實呢個係 training 嚟噶，係嘛？你要 coach 喺你側邊，咁你咪唔做唔到嘢啊？你要 coach 喺你後邊 back up 你就得啦，你就自己去做啦。嗱，呢啲係策略嚟噶，所以咧，第一72人係動員，第二兩個兩個組隊係策略，第三就係耶穌喺佢哋嘅後邊，佢哋喺耶穌嘅前頭，呢個都係策略，呢個 training 嘅一個策略，去啦去啦嚇，跟住咧唔係亂咁去，佢話到他要前往嘅各城各地去，他要前往的，呢個他就係耶穌要前往的，咁即係話。有策略的预备，就是说你一早已经求问定神想我们去哪，一早已经召集定有72人全民皆兵，一早已经是组定队，两个两个或者三个四个或者五个一队，一早已经知道耶稣会 back up 我们，所以我们去就不需要怕，所以建立团队锁定目标，要总动员，动员团队作主攻。好了，跟住咧，另一樣嘢咧，你睇見一樣嘢，就係第二，我跳一跳第三節。今次嘅旅程咧，唔係上次咁簡單。跟住話，把羊羔送到狼群中，弊你拱我哋出去，去到羊群當中，咁我哋咪好危險？係啊，係啊，有 risky 噶。不過問題咧，我諗個重點唔係講緊。狼群中，而重点是讲紧把羊羔差去，即使你仍然有一个单纯的心，依靠神的心，相信神保护你，那些所谓狼群不是个个出面的人都是狼心狗肺，不是个个都是衰人来的，有些只不过是他自己落在那个光景当中，他自己迷失方向，他自己盲了眼，但是我们去的目的就是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让他揭开他眼睛，能够看到属灵的主，复活的主。所以他不是真的狼群，狼意思就是说他是去到那里，他们自己都走迷。我们作为羊羔的时候，我们就将神的福音带给这些人，有鼠保护，神可以将狼变为有良心的人，不是凶狠的人，所以人要依靠神，不够人心能够得到改变，所以这一次的出队动员是另一次经验，和正话第九章那个有所不同。好了，跟着呢，其实作好准备就是下低就弃肉了，高峰了，就是说他耶稣对他们说，庄稼多，工作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人。那些庄稼主人是谁？不是我们，庄稼主人是耶稣自己，赶紧派工人出去，那个 urgency， 那种的紧急性是重要。我们时时都用这个去呼召人家去奉献，庄稼多，作工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赶急派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我们要赶急的派工人出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动员临时间一次过不能够动员4000人，我们教会有人4000多人，我们要好好的操练清楚，今次可能动用这1000，下一次动用这1000，再下一次動用這1000，然後下一次可能動用這2000，下一次又動用這2000， 呢啲嘅安排系咪有策略性啊？系咪有策略性嘅准备啊？如果唔系，嗰班兵走出去打，即系馒头乌蝇，即系唔能够可以溃不成军俾人打到，系嘛？啊，要唔系混乱嘅，系要有安排。所以我哋动员要啊，要准备嘅，动员都要准备。所以因为系阵系咁大嘅工程，咁大嘅挑战，我哋就需要神俾我哋有特别嘅智慧。喺呢度，我谂佢有五个嘅重点，特别喺呢段嘅经文当中，第十章嘅嗰度讲到城市嘅宣教嘅重点系咩嘢，或者城市嘅报道系咩嘢？第一，我哋明白一个嘅紧急性，即系话正话讲到时机要赶紧，呢、这个我明啦，呢、这个大家明啦，唔再讲啦。跟住去到城市，住喺城市嘅人都系复杂好多，所以嗰个嘅艰巨性，嗰种复杂，我哋需要去嘅时候，唔系净系攞 record 吓，话诶有一个啦，有一个有一个，而系我哋都关心佢哋，我哋将祝福同平安带俾啲落喺患难困锁流离当中嘅人，呢个系非常复杂。人是活在一个复杂的环境，是自己整到自己复杂，是人整到他复杂，是他整到人复杂。他们的家庭的婚姻关系，他们父子的关系可能很复杂，或者他们的经济上面投资失利，又落在一个 financial crisis 里面，又是很复杂。所以我们去将平安，所以你说去到每一家要做什么？将平安带到他那里，祝福带到那里，因为他们需要是很大，时机他的复杂性，另外就是浩大性，刚才讲过了，庄稼多、啊、所以一定要做。我刚才讲过收庄稼一定要有时机的，有 limit 的，因为在旧约里面路德记讲说，哇，要收庄稼要用很多人的，为什么？因为在秋雨未来之前，那些庄稼一定要收好，如果不是那些就是污染了那些的庄稼的，那些麦是没用的了、被那些水浸过之后，所以一定要在秋雨之前呢，是刚刚有收成之后，又在秋雨之前，在那个空间，在那个 window of opportunity 的当中，在一个机会的空间，在一个时空里面呢，真的要去收了，过了之后就没有了。好了，跟住呢，你正话话接待啊，接待有啲人会接待你㗎，所以呢个就有一个好大嘅挑战性。唔接待代表人嘅心啊，我哋恳求神可以改变人嘅心，所以呢个系、挑战性。好啦，危急性，去到九到十章十六十二节嘅时候提到所多玛，所多玛系代表咩啊？旧约里边神要审判要降临所多玛俄摩拉，即系话咧呢个嘅城市可能是面对神的审判，所以这个是危急性。再讲多次，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明白那个的紧急性，知道个时机要赶紧。第二是艰巨性，复杂，我们将祝福平安带给困锁的当中的人。第三，浩大性，就是和田庄稼多。第四就是挑战性，人的心有时候我们遇到抗拒不接纳的时候，人心硬的时候，我们都不会 discourage， 我们都不会气馁。第五就是危急性，因为审判临到，我们快快求不单止庄稼主差我们去收庄稼，我们好像所多，好像阿伯拉罕那样，求神里面遇到这个城市有五十个义人，你不要审判住啦，有四十个人不好啦，三十个人不好啦，十个人都不好啦，不希望神的审判临到。所以这个是危急性，我们愿意，我们每个人都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和权柄，努力在这个社区当中，特别在我们教会的一个身处的自民山的当中，将神的国宣讲，让我们四千多人若果能够真的 出去一起出去的时候，这个列治民区列治民市不再一样，因为有神的权能，有神的国，有神的旨意成行在当中，就不再一样，让人看见的是他自己的作为，不是你的作为，不是我们教会的作为。我们教会只是代表神，让福音可以能够差到去全港，到去那里。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就是这样去鼓励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时作准备，好好的操练，好好的有个紧急应变的能力，以致到我们不要受物质所缠累，也都不要掉以轻心，让我们好好的动员，让我们好好的准备自己，以致到完成神你的工作，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教会都是一个有所作为的教会，因为你的缘故。听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名。